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大家好。我们继续来探讨中论二十观因果品。请看讲义430页。科判三曰果体破。第21颂。若果定有性，因为何所生？若果定无性，因为何所生？定有性就是果已经实有了，果既然已经实有的，那因能够生什么呢？果已经有了，而且是自性实有，是早就有，本来就有，那因还能生什么呢？若果定无性，定无性就是实无，如龟毛兔脚，实无。既然是没有果，那怎么会有因呢？我们称为因，那是要生果才称为因。没有果，那当然就没有因。因此，果定无实无，因为何所生？22颂：因不生果的话，则无有因相。因如果不生果，那就不能称为因，没有因的性质，没有因的特征。若无有因相，谁能有是果？有因才有果，如果没有因，怎么会有果呢？好，我们看云顺导师的解说。这两颂专从果体的有无去观察，破果体定有或定无，先破果体实有。假定果体是实有自性，所谓自性就是真常一，真是实有的意思，常是恒常不变，一是独一，它不需要因带其他的因缘。若果它是不带因缘，早就有的话，根本不需要因啊。因此因的能生性也就不可能，所以说因为何所生。接着破果体实无，如果果体是实无自性，这里的实无自性就是实无的意思，也不能说因有所生。例如无法生育的女性，那当然她没有儿子啦，这个儿子没有，他就不能称为母亲。或者空中花，这个是眼睛有毛病啊，例如飞蚊症，那有毛病，看到空中有蚊子或者有花，这些根本没有真实的蚊子，也没有真实的花，能说有因能生它吗？一般正常的花，那是有种子然后发芽再开花嘛，空中花或者使女的儿子，这个根本没有，那当然没有因。所以说因为何所生？第22颂，这样因都不能生果，也就没有因的相可得，没有因的性质，因的特征。因为什么称为因？是由于它能生果，如果不能生，自然就不能称为因了。假使没有因相，无因就没有果，果是依因而有，所以说谁能有是果？从果不生说到因体不成，无因更证实了果是不可得的。所以实有自性者其实是不能够建立他的国法。底下曰和合破。我们先看角注78刮胡6，外人的想法是这样子：单独的因不能够生果，但是有了因缘和合就能生果。那针对这个和合法，外人认为是实有自性，在 因缘之外别有实体，但是论主认为这个和合法这样的因缘和合只不过是一个集合体，并不是别有实体，这样的和合自己尚且不能产生自体，又怎么能够生起果呢？我们看23颂，若从众因缘而有和合法，和合自己本身不能够生，既然自己不能够生和合，那怎么还能够生果呢？24颂，只有自性的果不从因缘和合而生，既然果是实有自性，它不带因缘嘛，所以它不需要依靠因缘和合而生。缘合不能够生实在自性的果，如果因缘不和合，那因果失去关联，那果也不成。若无有果者，何处有合法？因果或者因缘与果，这个是相待的。如果没有果，那么因就不成立，或者是因缘的和合也就不能成立了。我们看导师的解说，平常说众缘和合可以生果，到底什么是和合呢？不同的种种因缘和合起来，发生某种关系而成的一种和合性。此众缘的和合，外人以为能够生果，圣论师他们主张有和合的理性，能和合众缘。圣论师他们有六句义，如角注81，有实得业，有同意跟和合，他们认为有在因缘之外有一个和合的理性，这样的和合理性可以把众因缘和合起来，认为在因缘以外别有实体。好，论主破，现在先研究这和合性是不是在因缘之外有一个实体的和合性呢？和合的本身细究起来是不可得的，和合只是众因缘聚合，从众因缘而有的和合法，并没有和合性的实体。和合性自己还不能升起自己，它的自体都不能成立，怎么能够生果法呢？所以说云何能生果？和合其实是不离众缘而存在，跟因缘众因缘是相待，那只不过是众因缘假合的集合体而已，并非在因缘之外有一个实在的和合性。如圣论者所想象的和合性，以为是别有实体，可说根本不能成立。在中观看来，没有这样的别有实体的和合性可得。如果离开了众缘，那到底什么是和合性呢？由上面的种种道理看来，知道实有自性的果法，如果果法实有自性，实有自性是早就有了，恒常不变，不带因缘，这样实有自性的果法就不从因缘和合而生，和合尚且不生，不从因缘和合当然更不能生了。和合不能生果，不和合也不能生果，即没有第三者可以生果的，没有果法，哪里还有和合法可得呢？众缘和合有果生， 因为果生起来的，所以据果推因，说有众缘的和合。众缘和合可以看成是因，果生起来，我们据果推因，说有众缘的和合。如果没有果的话，那推因，因当然也不能成立，果都没有了，那也不能称为因。因此自然也就没有和合法，没有这个因缘的和合法可得的。本论从和合的不能成立，没有和合的别体，说到不生果，再以没有果体归结到和合不可得。和合性不成立，不能够生自性的果。如果没有果，据果推因，果没有，那因当然也就不可得。本品有四章广破，这四个大相来破外人的自性执。这四章，第一个是众缘，就如科判433页科判的己一曰众缘破，因果这是己二曰因果破，果就是果体是己三曰果体破，和合就是己四曰和合破，就是和合性。有这四章广破，一般实有论者让实有论者反省错误的症结所在，不再乱谈众缘和合生果了。好，这个是二十观因果品，我们很快的再复习一下，请看433页的科判。观因果分四章来破外人的自性执，己一是曰众缘，就是因缘，而这个因缘又分成五对十门。第一对是更一，有果与无果破，就是因中有果或因中无果。更二是与果不与果，更三聚果不聚果，更四变果不变果，更五在果与有果。二到四这几个语词我们之前比较少见，我们看一下前面，就是这几个语词的定义，请看角注八，与果不与果的定义，再复习一下。角注八的刮胡是，与果的与是给予的意思，这是说因缘有力量能够到达果体，在果体成就时，因体可以有功力让它生果，有力量去影响它，影响果，这个叫与果。不与果是说因体的功力不到达果位，不给予果体助力，这是不与果。聚果不聚果，请看角注九的刮胡二，聚果就是因果同时有，这个叫聚果。不聚果就是因果不同时，称为不聚果。变果不变果，请看角注十刮胡二，变果是因灭转变为果。外人认为因灭转变为果，但是在论主看来，你因变为果，其实因没有灭，转变为果。不变果是因灭不变为果，可是果还是有生出来。在果跟有果，如角注十一刮胡二，在果是说因变为果的时候，因还保留在果之中，因还在，这就等于说果中有一切因， 有果是说每一因当中都有一切果法，这就是因中有一切果。好，所以大家在谈因缘和合生果，但这个因就有多种不同的执着，有的认为因中有果，有的认为因中无果，有的认为因可以给果助缘，给他力量，有的认为不可以，有的认为因跟果是同时，有的认为不同时，有的认为因变为果，或者是因灭了那果生，有的认为因变为果，可是因还在果之中，有的认为因就变有一切果，就有这种种不同的执着。这是曰因缘破。另外己二曰因果破，这又分成三门，更一是和合不和合门。我们直接看433页的科判，更二是空不空门，更三是一是异门，就是一同一或别异。十二颂到十四颂是别破相合，十二颂是以过去因为准，跟过去果、未来果、现在果来谈和合。十三颂是以未来因跟三世的果来谈和合或不和合。十四颂是以现在因为准与三世的果来谈。那我们先了解一下，过去的果，过去的已经灭了，未来还没生，所以已经过去的跟未来的这个都还没有，不能够跟其他和合。要说有可能和合的是现在的因跟现在的果，如果已经过去没有，未来未生，这都不能和合。但是比较有可能和合的是现在的因跟现在的果，是不是能和合？但是我们看这个因前果后啊，如果已经有果了，那已经有果了，你才能够和合嘛。但是这样的因果和合是不合理的，一般先有因，例如种子种下去，那之后才发芽开花结果，果是后啊，怎么可能因跟果是同时和合呢？第十五颂说，因果不和合的话，因如何能生果？如果因果不和合，那就不能够建立因果关系。如果因跟果和合，因何能生果？因果如果能够和合，代表果已经有了，才能跟因和合嘛。那果已经有了，那不需要再生果啦。因此说，因果和合，因何能生果？更二空不空，又分两部分，心一是因中果空，因中果空就是因中无果，因中没有果，那因如何能生果？因中果不空就代表因中有果，因中既然有果的话，如果再生果，那就会有重生过。如果因中已经有果了，那不需要再生了。心二体，果体空不空？十七颂，果如果不空的话，不空就代表实有。那如果自性实有，它不带因缘呢，而且是恒常不变，是独一的。如果 它恒常不变，早就有了，早就如此了啊，早就有。我们不说它是从什么起点而有生，它也不从其他因缘而生。因此，果如果自性不空的话，它是不生，因为它自有自成。果不空，如果是实有自性，就恒常不变，那也就不灭了。因此，果不空，那就不生亦不灭。十八颂，果如果是空，空，比如眼见空花，那也，这是有眼病的时候看到空花，并不是说啊这个花从哪里生出来。眼病好了以后，空花不见了，也不是说这个花灭到哪里去了。因此，果十五的话，也是不生亦不灭。更三意义门，因果如果是同一，没有这回事；因果如果是完全别异，互不相干，这也不成。为什么呢？如二十颂所说，因果如果是同一的话，能生跟所生就无从区别了。本来我们谈生是从未有而成为有，这叫生，应该有能生跟所生的差别。如果因果是同一，就无法分辨哪个是能生，哪个是所生。如果因果是完全不相干的别异，那么因没有生果，这个果跟因不相干，这个果就是跟非因缘一样的啊。这个果是无因生，它跟因不相干，就有果的话，这个果就变成无因生，因缘也同于非因缘了。己三曰果体破，二十一颂。若果定有性，果如果实有，早就有了，不必由因来生果。如果他自性实有，就不带因缘，已经有了这个因，为何所生？若果完全没有的话，那如空中花，如使女的儿子，都实无，那因为何所生？二十二颂，因如果不能生果，那就没有因的性质特相。如果没有因相，那怎么会有果呢？最后己巳曰合破，二十三颂。若从众因缘而有合合法，那外人主张有合合性，离开因缘别有实体，可是这样的合合，他自己不能生自体，怎么能生果呢？二十四颂，是故果如果有自性，但是不带因缘，因此因缘合合不能生果，不合合失去因果的关联，也不能生果。如果没有果，那怎么会有合合法？有合因缘合合的因，才会有果。既然没有果的话，那么因缘的合合当然也就没有了。好，我们一般讲因缘果报，看起来好像很简单，不过这里面外人的执着还不少，也值得大家好好再复习深入研究。好，接着我们看讲义四三四页，继续谈中论二十一观成坏品。我们先看前言，成坏与生灭含义 有同有异。从同的方面来说，生就是成，我们一般讲生成生成，灭就是坏，就是一般所说的灭坏。这是一同义来说，生就是成，灭就是坏。所以生灭成坏有相同的意义。另外从不同点来看，生灭多一刹那说，就是从短的时间来看，生住异灭的生灭。成坏多一相续说，相续就是这个物，例如某个东西做成了一段期间之后它要败坏了，比较约长时间来谈成坏，例如成住坏空，成坏多以相续来说。另外还有几个语词有相关的，导师一起谈到的。成即是德，含有不失而保存的意思，德而不失。例如独子不语，说一切有不，在德之后又建立成就。这个德比较强调在初德，就第一次得到。而成就呢，是以德而不失才叫成就。其他学派建立成就乃现在，而坏是失，含有得而复失的意思，就本来有最后又退失了。所以约法体来说，生灭与成坏是没有多大差别的，但如果约相续来说，就法细数行人来讲，法的细数行人，这个就牵涉到法跟人的关系哦。啊，这个法属于人所有，这个时候只能说成坏，不可说生灭。例如讲哦，某某人得某功德，某人是人嘛，功德是法，这功德属于某人所有。某人得了禅定之后又失坏了，又退失了，这样子行者的道与果的正德和退失啊，这个只能说成坏，并没有说啊，我们的功德升起了，我们的功德灭了。一般如果是法归属于行人来讲，只说成坏而不说生灭。所以从这里来看，生灭比较着重在短时间的刹那生灭，从比较长时间的一般多用成坏来说。世经论师的实地论中有提到六相，说明一切法总别同异，同是相同，异是别异，还有成坏。六相说明一切法，也有其中的成与坏这两项。世界万物以及有情都有成坏啊，例如世界它有成住坏空，万物也是有生住异灭，有情有生老病死等等，都是有成坏。所以现象中的成坏也是普遍的概念。现在要观察成坏，寻求成与坏到底它有没有实在的自性。外人是认为成跟坏有实在的自性，但是在中观看来，成与坏是缘起的幻象，成与坏不能独存， 它是相依相待的幻象。如果执着成坏有实在自信的话，自信就不带因缘了，成永远是成，坏永远是坏，这样的话成就不成其为成，坏也不成其为坏了。好，我们看正论观成坏，请看这一品最后一页印证法师的科判。观成坏分成两项来谈，己一是破成坏，己二是破生灭。成坏与生灭有同有异，那它的意思蛮相近的，所以这里先破成坏之后再破生灭。破成坏分成六门来破，更一是成与坏共有来破，或成与坏相离来破。更二是共成离成破，共成是相待而成，离成是各自成立不相待而成。更三是灭尽或不尽来破，更四是法体与法相来破。法体是这个法，法相是成与坏，就像牛，牛有牛的相状了，那这个牛的脚或者牛的尾巴，这个是能相，有能相就相对有所相，所相就是这一头牛。同样一个法有体相用，它的法体有这个法，它的相就有成坏的相。更五性空不空破，空就是实无，不空就是实有。更六是一体别已破，成与坏是相同吗？或者是完全不同的别异。己二破生灭又分两项，更一是执着生灭，这是不能成立的，更二执着生灭是有过失的。好，其他细目的我们讲到的时候再来谈。好，现在回到前面正论第一颂，是共有相离破，先总标。离成即共成，事中无有坏。这个主语是坏，坏如果离了成，其实没有坏，找不到坏。如果坏与成共聚共有，这当中也没有坏。后半颂的主语是成，这里省略了成，如果离开了坏，事中亦无成。成如果与坏共聚共有，事中亦无成。理由在后面的二三四颂就会看到。好，先谈外人的执着。有人说坏相是有的，现见世间一切事物都有它的败坏相，有败坏相那就有成就相，有成就败坏相那一切法就可以成立的。好，论主破，这样的话其实不能成立。一，中观的考察，离开了成相即共成相不离，就是与成相相共有或者相离，都没有坏相可得。反之，离开了坏相 或者与坏相共有不相离，其中也没有成相可得，就是成没有成的自性，坏其实也没有坏的自性。在中观看来，坏相与成相是无自性的。底下别是第二颂，如果一个坏相有自性，它是离开了成，单独有坏相，单独有一个自性的坏，能成立吗？如偈颂所说，坏如果离开了成，单独有坏的话，云何而有坏？就好像离开了生而有死，世事则不然。这个成是配合生，坏是配合死。好，我们有生才有死嘛，有成才有坏啊。如果没有成，怎么会有坏呢？所以这一颂是说，如果离开了成有坏的话，那就好像根本离开了生就有死，这个其实是不对的。先破离成的坏相是不能成立的，成是生相，坏是灭相，有生才可以说有死，所以必须要先有成才可以说坏啊。假使离了成，那就不可以说有坏，如果离成而有坏，那就等于是离开了生却有死。一个人没有生怎么会有死呢？离生却有死，这是不对的，所以说世事则不然。这是谈相离，好，不能成立。那如果相共呢，共有的话呢，能不能成立？如第三颂所说，成与坏共有，那外人认为成与坏是有各有它的实在自性，那在论主看来，你如果有实在自性，成跟坏就像生跟死，这是矛盾的。如果成与坏共有，云何有成坏？例如世间生与死，那可以同时吗？这个人又是生又是死，半死不活的，那到底是什么呢？因此生死一时则不然，同样的成与坏共有，那也不成。外人执着如果没有生有死，这不对，因此离了成没有坏，那么成与坏共有，应该可以说有坏有成了吧。论主破，不离成的坏，不离坏的成，这样子成坏共有，就是同时，成与坏如果同时，怎么可以说有成有坏？如果有自性的成坏同时并有，那就会落入两种过失。第一个是成与坏二法共有，即是个别的各行其事，就成坏各自成立啊，各自成立才能共有，并不是先有生后有死啊，它是生死同时，那死不带生，生不带死。如果这样子成跟坏共有，是个别各行其事的话，成不因带坏而成，就是单独有成，坏也是单独有坏，不因带成而有坏，这就是同时，不成相带，不会因带成而有坏，不是因带生而有死，是成坏 二者个别来同时存在。会落入无因待的过失，而且如果执着成与坏有自性的话，成与坏是相违的，是矛盾的，如世间的友情生死是含有矛盾性的，说它是生死一时，这是不可以的。如果同时有坏，若生与坏成与坏同时的话，成就被坏掉了，你这个成跟坏同时就被坏掉了，不能成其为成。从坏来看，坏与成共有，成是让它成立啊，你这个坏就被成所成立了，也不成其为坏。自性实有的诸法怎么能够又成又坏呢？因此成坏共有也不能成立。第四颂，离坏之成相不能成立，这是说单独自性的成是不可以的。第四颂，若离坏者云何当有成？如果只有成没有坏，那永远不坏啦，这样成就变成常住了，就是不会有生灭。可是我们看诸法，一切有为法都是有生灭，怎么可能常住而不坏呢？因此说无常未成有不在诸法时，一切有为法不论在何时何处都是无常生灭的。离成的坏相不成，就单独的坏，这个不能成立。同样的，以此类推，其实也可以知道离坏的成相也不能成立。所以说，若离与坏者，云何当有成？如果一定执着离坏有成，就只有成没有坏，那这样的成就会落入常住。因为没有败坏嘛，成一直是这样的成，就成为常住过。常住的就应该永远没有坏相。可是我们看世间一切的有为法一定是生住异灭啊，都是归于无常啊，就可以知道无常相是变一切时。未曾有过不在诸法上的时候，一切不离无常相，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。我们要留意的，成相不是常住相，成相只不过是一切有为法流变中的安定相，这样的安定相也只不过是暂时安定而已。事实上生住异灭是不断的流变的，因此这样的成相是缘起的，是不违背无常法印的。因此成相没有实在的自性，主张有离坏的成相这是不可以的。好，以上这个是共有相离破，接着第二共成离成破，第五颂成坏共无成，成与坏如果同时是相互共成，相互依待而成，这是不能成立的。成坏共无成，后面那个成是成立的意思，并不是成与坏的成。离亦无有成，离是成与坏分离，也不能成立。第二句的无有成的成也是成立的意思，不 不是成与坏的成。此二俱不可，云何当有成？共相成或者相离成都不可以，那怎么可以成立成坏呢？好，我们看导师的解说。从上面考察可知，成坏二相的相离或共有都不能成立。这个就是第一颂的总标，相离就是离成或者离坏，共有就是共成或者共坏。另外第二颂跟第四颂，这个都是讲相离，成与坏相离。第三颂是相共，相共有。好，由前面的四颂知道成坏二相相离或者成坏共有，其实都不能成立。现在更从相成不相成来观察。即成与坏相如果是相互的共成，相互共成就是依待成而成相来施设坏相，依待坏相而施设成相，这是互相因待共成。虽然是讲相待啊，相因待，但是我们这里要留意，中观也有讲相因待啊，中观的因待跟实有自性者的因待到底差别在哪里？就是实有自性者的因待，有的是主张成就以后再来谈因待，有的是指因待以后而成就有自性，他们谈的因待都是含有自性，但是中观谈因待都是谈无自性的，这是主要的差别。所以不能说哦，他有因待就是中观正义，那不一定，还要再看是有自信再来谈因待，或者因待以后又有自信，这个在中观看来都是不对的。依待成相而施设坏相，依待坏相而施设成相，是相待的共成在自性实有者是不可通的。如上面的破相待而成啊，比较明显的例子如角柱十五中论第十观然可然品，其中的第八颂跟第九颂是破成义之待，成立了以后再来谈因待。第十颂跟第十一颂是破相待以后而成立有自性。我们再回忆一下，请看讲义角柱十五刮胡二第八颂。如果因待可然而有然，这是谈因待哦，但是是先有可然或然，可然是心财，然是知惑。如果成立以后再来谈因待，因可然而有然，因然而有可然，因心财有火，因火而有心财。但是虽然谈因待，我们请问你到底先有什么法再来谈然与可然的因待呢？我们看角柱十五的刮胡二第二行，论主追问，如果你谈因待，那请问你是先有然 之后才有然与可然的观待呢？或者先有可然之后才有然与可然的观待，或是说先有然与可然早就有了，之后再谈然与可然的观待？到底你先有什么法？好，底下有三个情形。如果先有然与可然，就是火与心都是各有各自自性就存在了，再来谈两者的相待。其实然与可然的体性既然已经先有了，那还谈什么相待？谈相待本来是说相待而存在啊，是为了相待而成立啊。另一种情形，如果先有可然，再来谈然与可然的相待。如果先有可然，我们应待可然而有然，但是既然谈相待的话，也应该待然才有可然啊。可是你先有可然，还没有然嘛，那就不应该说，既然还没有然，你就不能说应待然有可然，因为可然先有，你还没有然呢，怎么可能去应待然有可然呢？第三种情形，如果先有火的然，再来谈两者的应待。那既然谈应待，是待然有可然，也同时要待可然才有然呢。可是如果先有然才有可然，那这样的话你这个然如果没有可然怎么会有然呢？因为是要待可然才有然呢。像这样子，可见然与可然在实有自性的意见下，观待是多余的，各有自性是不能成立相待的。第九颂，或者第十颂、十一颂等等，这个大家再复习一下观然可然品。我们看一下颂文，角注十五刮胡一的第十颂，破待已而成，也就是说相关待成立有自性。第十颂，做法应待成，是法完成待。如果 A 要应待 B 而成立，其实 B 也是要应待 A 才能成立。第十一颂，若法有待成，未成云何待？我们看角注十五刮胡二第十一颂导师的解说。假定说假法是有所应待而成立的，好，纵使有乙可以应待，假是应待乙而成，但在假法还没成立之前，假法未应待以前，就是假法还没成立，假体既然都还没有成立，凭什么去跟乙相待呢？相待是胖对瘦，高对矮，那才有相待嘛。如果这个法根本都没有，我们怎么断定他是胖还是瘦？另外一个还没对比的对象还没出来，这很难断定你是胖还是瘦啊。所以即使有乙相待，但是甲根本还没有成立，凭什么去跟乙相待呢？如果又改变论调，说甲法先已成就再来谈相待，法已经成就了还要用因待做什么呢？因待的作用是为了成立啊。好，因此相待而成是 如果有自信是不可以的。假定说成相与坏相是不相关而分离的，成坏二相自体能成，它不相干，成本身已经有了，坏本身已经有了，都是自己能够成立，这也是不可以的。如破不相待而成，如观可燃品所说，这如教注十六，第二颂第三颂是破亦可燃之燃，就是燃是火，它不相待可燃。那如果有火的自性的话，它不必因待其他因缘嘛。如果有火的自性实有，不必因待可燃，如第二颂所说，那就落入四种过失。火既然是有自性，不带因缘，是自体自成，那不带因缘，它就应该火就应该经常燃烧。第一个过失是常燃。第二个，既然有燃火的自性实有，它不带因缘，所以第二个过失不因可燃而生，这是没有因，会落入五因过。第三个是无缘之过，则五燃火功，火如果有自性，那就不断的常燃，不需要人工来添柴，添加柴火，不需要人工的助缘。第三个过失是无缘。第四个过失是无烧心之用，是名无作火，火是要来烧心，那既然你不带心，那就没有烧心的作用。第四颂是可燃，如果不应带燃而独自成立，名为可燃。但是没有火的燃烧，怎么可以叫可燃？这个木头不一定都是被烧啊，对不对？它可以做桌子啊、椅子啊，不一定都是当柴火烧啊。而是但有心而无燃可燃，因此不相待，那也不能成立。所以说成坏二相共相成立，其实二相是无可成的，这是共因待而成。另外相离的话呢，如果说成与坏二相相离，相离各个自成，这个其实也不能成立的。若共相成，若离相成，是二门俱不可。那怎么还可以说有成与坏相可以成立呢？本颂有成无成的成，这是寄颂第五颂的第一句最后两个字，无成，还有离异无有成，第二句的最后两字，这样的有成无成的成。一轻便的解释是指成立的意思，不是成与坏的成，是指成与坏二相的能不能成立，是指成立的成，有可以成立或不能成立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